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上次因为 SARS 关系听了四个多月哈，在这段期间呢，有很多法师啊、居士啊，突然想念那个我们成佛之道啊上课的时光哈，很多人很耗药。那好不容易经过四个多月，我们今天恢复。那因为大圣三系这部分，我们上次讲到了性空为名，虚妄为事，还有这个真常为心说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有讲完。那而且这一部分比较深了，所以后来我想了一下，我想就是头五周我们很简要的把大圣三系稍微做个复习。那这第五周的话，就是把那个真常唯心系还没上完的部分，就把它告一段落。那性空唯名系，我比较熟，所以还是由我来讲。那后面两系，我们静照老师比较熟，由他来帮忙，跟大家讨论。那之后，大圣三系完以后，四摄法还有菩萨行位。佛果功德啊，还是由我来担任，跟大家一起研讨。那各位不晓得手上是不是拿了这一份新的讲义啊？这份讲义我没有给大家，所以有因为真正性空唯名系在成佛之道，它只有归在那边的话是一诵半，那大部分的内容呢，在波尔波罗蜜那边已经谈过了，但是波尔波罗蜜谈的又很广哦，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波尔波罗蜜的部分，有关于中观性空唯名的部分呢，就做个摘要哦，就整理成我们今天这一份讲义。那我想就我们顺着这个讲义啊，来做个很扼要的复习。那为了跟其他的页码区分啊，所以我的页数就多加一个 A 啊 ，A 之一 ，A 之二这样子。好，那麻烦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讲义啊。中国之道大圣不空法，性空唯名系，刮胡有个摘要的地方。好，我们请看第一项，我们在大圣不空法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啊。包括波尔波罗蜜的修学，占了很重要的部分呢，主要是大圣三系啊。那大圣三系就是第一个叫做性空唯名系，第二个是虚妄唯识系啊，第三是真常唯心系。那性空唯名系啊，这虚妄唯识系、真常唯心这个语词是我们印顺导师所取的。性空唯名系的主要内容，主要就是龙树菩萨的中观学啊，有关于中观学的这一部分。那么虚妄唯识系是以无着菩萨啊、世亲菩萨更早的弥勒菩萨这为主的啊，是唯识系的思想。在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就是如来藏啊，比如说像就《大般涅槃经》啊，或者是《大圣起信论》《圣曼经》等等，关于真常唯心或者如来藏系的这一部分的思想。那么我们今天是扼要的要来复习一下，就龙树菩萨为主的性空唯名系，也就是中观的这一部分。好，我们简看第二项，性空唯名系所依的主要经论呢，所依的主要的经典就是般若经。般若就是智慧啊，有妙智慧那么依的论呢，主要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中论。中论比较着重在身观啊，大智论比较着重在广行。其他呢有七识空性论等等啊，还有提婆的百论。那么中国的三论中，我们一般讲中国三论中，三论是哪三论？ 就龙树菩萨的中论，还有十二门论，还有提婆百论。玉国是不是这样？那大智度论它是广行的哈，其实不管是天台或者是各宗派，对大智论也是非常的重视。好，那么谈新光文明系里面有几个重要的思想啊，我们先看第二项，就是二谛，有关于二谛的这个思想。那我们成佛之道里面就有这么一首颂哈。前面的瓜胡配句340，就是我们成佛之道增注本的页数。所以如果各位想要进一步知道成佛之道内容的话，可以互相对照一下。那这个偈颂是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熟得真谛，依真得解脱。那这个颂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语词，一个是二谛。啊，二谛是什么呢？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佛依着这个世俗谛跟圣义谛来为众生说法。所谓谛的意思，谛是真实啊，或者是真理。依着两种真实来为众生说法。那么依着世俗谛啊，我们可以得到真谛，真谛就是圣义谛。那么依着真谛或者圣义谛呢，我们可以得到解脱啊。所以他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世俗谛，然后到圣义谛，然后得到解脱。那二谛的意义，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哈。世俗谛，简称为俗谛，这是世间的真实。也就是说，我们在世间凡人啊世俗共许的认识上，承认其相对的确实性、妥当性。那么圣义谛呢？哦，是究竟的真实。所谓圣义，就是最高的那个境界，最高的境界。圣啊，就是最高；义，义是那个境界，也就是最高的境界，也就是最高的真实，最究竟的真实。那么这个是圣者无分别智所共证的究极真实啊，最究竟的真实。那么世俗谛，也就是说我们世间人大家所看的啊，那包括很多，那当然它有浅显的，也有深隐的，有浅深的不同啊。比如浅显的，像木头啦、石块啦等等这些物质，是我们每个人所看见的。可是有深隐的，我们看瓜胡二啊，深隐的，比如说原子、电子，这个必须经过一些科学仪器，我们才能够发现得到。所以同样是在世俗谛里面哈，佛为什么说二谛呢？主要是他从浅入深，也就是说我们世间人所认识所知道的啊，你以为看得见的哦，就是这些，世上有很多你看不见的，而别人看得见，这也是世间的真实啊。那么另外呢，像现生哦，比如我们现在是，对不对？我们知道，这每个人都知道哦。啊，昨天、今天，可是呢，前生或者来世，这个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了解、所能够知道的。这个必须要宿命通或者天眼通啊。宿命通知道过去，天眼通能够观未来啊，必须这样才知道。所以，佛为什么说二谛呢？主要是先告诉众生们说，你现在所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并不是所有世间的一切啊，比如说还有一些外星球啦种种，那不是你现在能这个肉眼看得见的。所以透过这个来做一个比较，是浅的、深的啊、显的、隐的，做一个比较，来广泛的叙述这些世间的真实，让众生了解说，我们的这个五官呐、就是说这个六根对六识所看的、听的种种还是有极限，很多我们是看不到的啊、所以呢，佛在谈的世俗以外呢，主要是在引导说，除了世间人所共许的以外，还有圣者所共许的这些殊胜的境界啊、所以佛在要 众生，不要去执着这个世间而已，要舍弃这些妄想，来更进一步证悟这个圣者无分别智究竟的真实。所以佛为了方便让众生了解，就开示了三戒，像欲戒我们现在在欲界了解，那佛呢再进一步开示说，诶，有禅定的人他可以到色界，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乃至无色界，非想非想天等等，来扩展我们众生的这个眼光等等。六道，除了我们知道人道、畜生道这我们看得见以外呢，佛还开示其实还有地狱道、还有天道、恶鬼道等等。那么用五蕴六处、祸业苦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在世间流转，那我们怎么样证得完美的解脱，那这些说明呢都是四识地的说明。好，请看卦五三。那么在四识地，就是说众生的言语所理解的、所认识的这些以外呢，我们依着它来发现说，诶，这些是无常的，是苦空无我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尽管是不管是生命也好啦，乃至于说星球啦、七世间啦等等，是不外乎无常苦空无我、那我们就在这个世间的正观当中呢，来体会到无常无我不实在，深入到世间真相的体现。那么这个究竟的真相，那就称为圣义地啊。所以，这第二般若的修习啊，就修学，就是为了要达成依着熟地而见真地啊，由虚妄而见真实，而由凡而入圣。那么我们在谈到说，诶，佛说二谛啊，有世间共许的，有圣人共许的。可是呢，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要证得这个圣人共许的这些圣义地呢，必须这完全舍离开这个现实世间，其实不是所以像六祖坛经里面所说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所以我们不要妄想说离开现实的世间呢，另外去找一个真实佛说的二谛是指出了世俗共知的现实以外，还有圣者共证的真相这是第一层。但是呢，这一切法的本相并不是离开这个现实世间的存在，所以并不是说离开俗谛你能够得到真谛的我们必须依着这俗谛而来体会到这个真谛，也就是即相显性相。我们一般讲的相呢，是指这个比较具体的事相，性呢是比较平等的理性相比较着重在差别的种种事相有这个种种的差别，我们体会到这个平等的理性那有关于世俗这个语词应用的非常广世俗有时候用在这边，有时候用在那边那我在角注这边有提出来，这月称论师的净明句论里面有说到这个世俗Samvritti 有应用在三个地方，有三个意思卦五一，我们看角注的第二行给它三个意思。卦五一是障真实性，遮蔽真实，好像我们凡夫没有看到究竟真实嘛，这是世俗地凡夫的第二个呢，互为依事，相互依靠的事物，这指的就是缘起，世俗的种种缘起有时候也是从这边有这个世俗来谈。再来呢，是指世间的言说指世间的言说，就语言文字借着语言文字来沟通。那这三个意义大家先放在脑子里面有时候我们看到世俗有时候用这个来解释，有时候用那个来解释。好，那我们请看第二页。导师在《成佛之道增注本》340页所说的这个偈颂呢，其实主要是随顺 龙树菩萨的中论观世谛品的这一个颂。那这个颂我们看初底字的地方，诸佛一二地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地二第一地，二地呢，第一个就是世俗地，第二个呢就是第一地，第一地又称为圣义地，又称为真地。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地，则于身佛法不知真实义。如果我们一般人不能够了解到这个二地的差别，把我们世间的这个世俗而误以为就是圣者的最究竟的真实，那这个就会错意了。那这样的话等于是把佛看得太浅了，这样的话就对于身佛法不知真实义。好，那中间是青木菩萨的解释，我们再来看那个颂，颂才是龙树菩萨的。再看下面初体字的地方，若不依熟地，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若不依熟地，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依着这个世俗地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够去了解圣义地。如果不能够了解圣义地的话，你就不能够得到涅槃，不能够得到解脱。那么底下看划线的地方，这个青木的注解，他说第一皆因言说，言说是世俗，所以这个地方的世俗若不依熟地，这个熟地的意思呢，就是言说语言文字。圣义地比如说像涅槃啊，圣义地就是这圣者所体悟到的这些不可思不可议离开能所的这个境界呢，不是我们一般可以想象到议论的道。可是我们要去体会到它的话，必须要借助语言文字来形容比如说明天中秋了，对不对？那或者说上次不是火星吗？火星很明亮。那么我们如果不知道火星在哪里的时候，有人在指引用个指头说，朝这个方向你看上去那个最亮的那个就是火星。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些语言文字，圣者所体会的境界我们一般人体会不到，想不到描述不到，那就借着这个语言文字的形容来揣摩一下至少指引一个方向。所以这里就是说圣义皆因言说，言说是世俗，是故若不依世俗，那么第一呢则不可说如果不得第一，那么就无法得到涅槃。好，那么这个地方脚注的二，若不依熟地不得第一，这边的熟地梵语跟上面的三摩利地不太一样这边的熟地呢，它梵语是 Vyavahara， 它的意思呢主要是约定俗成，在第三行脚注的第三行约定俗成，就是世间人比如说我们约定的每周三晚上来这边推广班上课这是约定俗成的，对不对？那我们的时间七点，晚上七点，那你就要这七点的时候我们再来你如果说晚上九点半你来的时候，那可能帮忙扫地而已所以这个就是世间有约定俗成的那不管是交通规则啦，种种各方面都是如此。那么这个跟梵语的第二行Vahara 有点关系梵语的 Vahara 是指这个言语，所以言语也是这个我们世俗约定俗成的一项所以这个整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第一呢，我们需要用言语，世俗的言语，让众生来体会来了解所以在我们谈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也有文字般若，也有观照般若，也有实相般若，对不对？虽然我们最究竟的目标是希望达到这个诸法实相的实相般若那可是呢，我们需要观照，而且需要借助语言文字文理载道。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 以下呢，我们就既然提到二谛嘛，那我们要解脱，我们先要体悟到圣义。你要体悟到圣义谛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那到底世俗是什么，要先透彻了解这个世俗。所以第四项呢，就进一步来分别世俗谛。那这个是对照增注本，是342页的这个记诵。世俗假施舍，名言是所事，名假受法假，正导善分别。导师的作品他前后连贯，非常巧妙慢慢我点出来大家顺着看会觉得导师的这种整个内容环环相扣前面既然提到说二谛，那么二谛里面世俗谛，你要依着世俗谛才能够得到圣义谛，依着圣义谛体会到圣义谛，才得到解脱涅槃。那么什么是世俗，我们要透彻了解，所以这边呢先来谈世俗。那么世俗，我们前面说过世间的约定俗成需要借助语言文字嘛，对不对？所以呢这边第二句就提到名言是所事，就世间的假施舍呢是名言是所事。那么什么是假施舍，我们先看括号一的假施舍。假施舍有的意为假名，也就是我们认识到的认识到的种种是依种种因缘种种关系而成立的，比如说这个书或者是这个茶杯等等，我们所认识到的这些东西，这都是由种种因缘而成。但是这个它有成住坏空啊，也有稍微一段短暂存在的时间，可是最后离不开无常的法则所以它并不是永远真实一直存在长恒不变，所以我们称它为假。有诸法因缘生，同样诸法因缘灭所以依着因缘而成为这个或成为那个，我们就叫做施舍。假而施舍为这个为那个，我们就称为假名那么假名就是我们常识中的一切越认识的心来说，这是名言是所认所视知的。那么什么叫名言是呢比如说当一个印象概念显现在我们的心境的时候，就明了区别而觉得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比如说我讲到说中秋夜月亮，大家想到月亮有的人想到柚子想到月饼有的想到嫦娥等等的那你的概念事实上会随着我的语言，那你会去想到那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会产生一个概念跟我们的语言非常有关系所以这个叫名言是那么我们想到什么，想到这个想那个所以我们的认识的这些内容呢与我们的语言称说对象相同，所以叫做名言是这就是一般世俗的认识。所以这边为什么会提到名言是呢，因为世间我们的概念或者说前面有提到世俗它除了因缘法以外有语言嘛，对不对？还有障蔽真实中间呢其实一个就是语言。那么这个语言我们如果说好听的听到赞叹的或者是人家赞美的话，我们心里很舒服。可是呢如果说有人这个诽谤你或者是制造噪音，我们心里就很不舒服所以我们这个语言跟我们的认识有时候我们很紧密的把它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所以比如说这个人你可以称他为某某某某的大法师那有的说你不是什么东西等等。随着这个语言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内容心里产生不同的变化。那么为了破除这种 起伏变动，哦，那心里这产生种种妄想或者产生种种烦恼的执着呢，所以这边就说这其实是世俗。而世俗里面一个，哦，世俗里面呢有分成三种，三种假实色，三种假，哦，这个称为三假，这个刮胡二。第一个叫做名假，第二个叫受假，第三个叫法假。名假、受假、法假，比如说我们要组成这个人，那在佛法来讲，它是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的一一法，这个我们称为法，法的实色啊。那么由这个五蕴假合而成为一个人啊，这我们一个个体啊，大一国啊，或者是。陈真等等等等，一个一个人，但是这个个体是依着这个所谓受的意思，就是依然众缘啊，这个法而成为假合的一个聚合物，这个我们称为受假。那么同样，对这个一一的个体呢，我们称它为魔假，称它魔乙，给它安立。一个名字，这个称为名假，好。所以世俗地，这里就提到有这三种。所以导师的这个整个安排非常善巧啊。先说佛为什么要说二谛，因为一般人以为他看到了世间就是这样子，事实上呢，他很多看不到的。先举说有一些电子啊，乃至这个宇宙啦，乃至说现生以外呢，有来生，有过去生。那这是让大家知道说，哎，你所知道的这个世间呢，事实上很小，有很大。那但是呢，即使你有神通啦，知道过去、未来啊，知道宇宙，可是呢，还有你毕竟还在三界内啊，还有圣者所共知的。这个境界，所以好，那你要知道世俗，然后达到圣意，才达到解脱。那么世俗，我们会随着我们的语言文字啊，会想到想东想西的啊，会跟语言文字有关。而我们说哦，阿花啦，什么阿狗啦等等，会产生各种心情不同的起伏变化。那为了破除这种名字跟你实质上。的这种紧密的相连，告诉他说：“哎，这个名字呢，事实上是假名安立，啊，尽管称呼你是什么不好听的，长的也好啦，扁的也好啦，什么都好啊，他还是他嘛。所以第一个呢，先讲名假啊，我们知道这个名字是假实色的，这个名字你说它好，那不见得代表你就是真的好。”说他不好也不见得你多坏啊，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要了解到这个名假，很善巧哈，从语言文字呢先谈到名假啊，我们看名假的定义，名字第二行哈，名字是世俗共起的假实色，如果能够了知名与义，义就是它的内容，假名跟它的内容，是不一定相应的。那就能够破除以名为实的执着。如果能够真的这样的话，那我们不会耗名了啦，不会耗那个不实在的名。那么什么是受假？受是依然众缘和合的意思。比如说依着这个五蕴和合而成为众生。好，那么我们请翻过来第三页。如果能够知道，比如说这个人，我们会经常会执着这个个体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说，哎，这个个体呢，事实上是依着种种因缘而成了一合相啊，成为一个聚合物啊。那么有人不了解这一点呢，就误认为这个聚合物呢为实体，而一直执着啊。比如说。有人就喜欢 化妆啊、化粪、掉面机啊，种种，对不对？他就是执着这个个体。事实上，如果真正了解的话，在佛教里面有做种种的不净观啊，36不净啊，一观以后，那而且会种种生灭无常变化嘛，就可以破除这种执着。那破除这种执着呢，主要就是破我执啊，可以得到我空或者众生空。那进一步观这个法，一一的法也是不实在，是空的，好，就能够得到法空。所以这个提到名假、受假、法假，这个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啊。能够破除名义的执着的话，这个还是凡夫了，当然也不错了啦啊，至少你赞叹他不会特别高兴呢，你怎么骂他也不会特别悲伤。但是能够再进一步破除这个人我的执着的话，他就至少证了出果啊，就破除萨迦耶见呢，证了出果。这二圣的解脱主要是能够体会到这一点。那菩萨更能够进一步观法空啊，像我们心经所讲，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不对？好，无色，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啊！能够观法空，那就是菩萨的境界。好，所以世俗我们要观这个世俗谛，不要执着世俗是实有。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俗呢，好，有名假、受假、法假。那么同样是世俗，也有正世俗，也有倒的世俗。我们请看 A 之三，这上面的瓜无三。所谓的正的世俗，比如说白天我们种种人事活动啊，这是现实时空的事实，你这么做别人也可以看得到，可以证知它是实在的。在世俗法中大家共许认为这是实在，这称为正世俗。另外一类呢叫做倒世俗，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梦，梦见你发财了啊，梦见你被人家追得满身大汗了，在醒来的时候，根本并没有发财啊，对不对？也没有人在追啊。可是，在做梦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在做梦啊，也是满身大汗的，很惊慌失措。那么这一种，你在梦境当中跟一般的人没有办法共许啊，所以这是属于倒世俗。那么导世俗又分几个角度来看啊，有根境式的惑乱啊，境的惑乱，境就是这个对象或者是这个物质。比如说我们插一支笔到水杯当中，由于折射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笔呢是曲折的啊，这是属于境的惑乱。再来根的惑乱，比如说是我们的眼根或者耳朵啊的问题。看到飞蚊啊，或者空花乱坠，或者是有幻听等等，这是属于根的惑乱。再来识的惑乱啊，这就是认识了，心有成见产生错误的见解。那么正世俗是大家所共许的啊，那这个倒世俗呢，是只有你自己这样子，看得到听得到啊，别人不共许啊。那比如像水中月。梦境空花乃至海市蜃楼等等，类似这些如梦幻泡影，这佛经里面经常讲这些如梦幻泡影，这个都是倒世俗。所以佛呢就告诉我们说，众生你以为这个世间这种种这衣食住行啊好像是真实的，可是呢你因为这样而产生执着，佛慈悲说，这样子你这样执着而起或造业划不来事实上这些呢都是如梦幻泡影，都是虚妄惑乱的。所以借着这个导世俗来说，你现在所认识的所看的所拥有的这些呢也是虚妄不实的，也就借着这个导世俗来比喻说，你现在所认为真正实在的其实也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一般人 像小孩子啊，小孩子他在玩泥巴的时候，哦，他在玩筑城墙啊什么等等，他认为是他的城墙啊，或者是他的玩具，对不对？他执着、啊。我们大人觉得说，这只不过是泥巴而已啊，一脚一踹，哦，觉得没什么。哎，小孩子他受不了，哦。同样的，我们大人看这个小孩子玩这些，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事。那我们有另外执着一个东西，哦，这赚钱啦、啊，或名誉啦、啊，种种。那么佛来看我们呢，就像小孩子在玩泥巴一样，同样的，哦，所以。其实是一层一层啊。我们看这小孩子如梦幻泡影，我们误以为这个是实在的。那佛看我们现在误以为这个实在，其实也是如梦幻泡影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世俗的这三项啊。那要破除名与义、名字跟假名跟对象的这个紧密的结合的执着啊。那要了解到诸法因缘生，而不是实在不变。了解一一的法，它也是因缘，能够知道名假、受假、法假。再来括号，在第五项，第三页第五项，刚刚是讲世俗地，接着进一步呢来讲圣义地。而圣义地本身来说，其实是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的，所以呢，我们虽然是无法表达，也无法去、靠着我们第六意识来思议，不过我们还是要顺着、这个方向来修学。所以这个第五呢叫做顺圣义观会、虽然还不是真正的第一、但是呢顺着这个方向 来体会来观察。那这个方法就是自性如何有，是观顺圣义。所以世俗地我们刚了解有这三讲，那么圣义呢，怎么样达到圣义地呢？这也就是说要破除这个自性的执着，要观察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在自性。那自性这个语词非常重要，我们在佛典里面经常会出现。所谓的自性，梵语有一个语词叫 svabhava， 就自有或者是自性，自己有。那么如果是自己有的话，那它具备有几个特性呢？一个就是真实，一个呢就是独一，因为他自己有嘛，他不依靠别人而有，那独一真实、再来常住不变，恒常，就恒常、如果是自性的话有这几个特性，但是我们用智慧深入的观察，其实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独一独存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说什么，我们在佛教里面所说的三法印，三法印哪、三法印？诸行无常嘛，对不对？我们用诸行无常来破除这个常恒这样错误的见解、再用诸法无我、破除这个独一不变的、独一，因为所有的法都是因缘众因缘合合而成的、并不是说你自己可以成立的。那透过这个三法印它涅槃寂静。所以我们怎么观这个圣义、主要就是来深刻体会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透过这些来了解到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在独一长恒或真实不变的东西。事实上经过观察了解到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没有这个自性。如果你误以为有这个东西的话，那就是执着了。所以我们要破除这样的执着， 我们要行空观，要空观，所以叫做顺于圣意的观慧啊。那么由于众生有无始以来啊，经常会有这个自性啊，独一常恒不变的执着，那么怎么破除呢？在第六项就点出来，是要观空正灭，观空正灭。好，第六项在《成佛之道正术本》348页，这一个偈颂就说：苦因于惑业，惑业由分别，分别由细论，细论依空灭。那么这个偈颂有几个重要的语词，一个是苦，我们看星号的地方，苦，苦是结果，那么苦的因是什么？其实是造业，我们造了种种的业，业是行为的意思，包括身口意种种的行为，比如说你的是吃的太饱了，对不对？吃的太饱了，或者吃脏东西，那当然跑厕所啊，或者肚子拉肚子啊，那拉肚子这个是苦果嘛？那苦果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吃的脏东西，或者是喜欢吃啊，那这造了这个业。那为什么造业呢？由于这个惑，想说先吃，吃完以后再来减肥啊，这个惑就是有这种种。不正确的认识啦，或者说那种情感上的舍不得，类似这些，有见惑思惑等等。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惑呢？主要就是由于分别，分别就是不正思维啦，明明你知道在那边等他不会来，可是在那边却痴痴的等，这不正思维。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种妄分别不正思维呢？主要是因为有细论，因为有细论。那么什么是细论？什么是细论？我们看刮胡山细论，妄分别是不离镜像而现起的，妄分别升起的时候呢，直觉的镜是实在的。这是一种，就是说，我明明知道这个种种物体，比如说有人喜欢穿戴名牌的东西，或者是珠宝种种的，对不对？什么香奈儿还是怎么样，还是珠宝，可是明明知道说，这个在一个长久的时间来说的话，它也是无常变化不居啊。可是呢，在他现在你眼前的时候，觉得镜是实在的，莫名其妙就会产生一种贪婪的感觉，类似这些的，或者说一个人，平常看不顺眼，一看就讨厌，再看更伤心。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事过境迁也就算了，可是呢，现在眼前或者想起的时候，就无法放下，类似这些啊，就。直觉的它是一种实在，那这个呢就是细论。所以我们看第二，不能如实理解圣义谛，而产生种种错误的认识，乃至以起各式各样的语言文字，这都是细论。那么最根本的细论是什么呢？就是将无自性却误指为自性，也就是说本来诸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可是我们误以为是常，那一切不管有为法无为法其实都是无我的，可是我们误以为有我，执着常乐我净，这样的根本执着呢就是细论。这个细论就是误以为这个是实在有的，就产生这个自性的执着。那么这个细论，这个自性的执着，我们怎么去灭除呢？就是要观空，观诸法因缘生，观诸行无常，诸法无我。 来密除这个细论。好，所以我们看第六的那个星号地方，哈，寄送啊，最后的寄送，细论一空灭，对不对？所以我们空观能够了解到空观，比如说我空观或者法空观，能够有这个悟到无我或者悟到这个诸法实相的话，那这种种无自性的细论执着就破除了。那细论破除以后，我们就不会妄分别，那种种的思维呢就是正确的。既然就不会妄分别的话，那就不会产生惑啊，产生种种烦恼，贪嗔痴种种烦恼。好，我们的烦恼有时候是由这个不正思维哈、来添油加醋的，对不对？比如说一个人的疑心呐、本来没有这回事，可是那个人好像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越想越严重啊。是不是？事实上有很多是自己吓自己的，这个就是不正思维。如果我们能够破除细论，没有这个不正思维，那这个烦恼就减轻很多了。贪嗔痴种种的烦恼都是一样。那么这个烦恼灭除以后，那就你就不会再起惑造业嘛，身口意种种这杀盗淫妄的这些业不会造，那当然就不会再去造。这个苦业就不会感到苦果了、所以呢，我们要依空来灭除种种的细论。好，那我们请看第四页。我们重点是要灭除苦嘛，对不对？受苦。那你要灭除苦的话，要知道苦的原因在哪里。就像说你生病，那你生病的种种原因呢、那到底引起病的原因在哪里呢？那我们要知道它的原因。那因为好在种种都是因缘法，诸法因缘生，我们就诸法因缘灭。所以为什么烦恼跟业可以灭而得到解脱呢？因为烦恼跟业它是非实的，它是无自性的。烦恼并不是说永远这个实在不变的。如果说烦恼不能断的话，那烦恼永远是烦恼啊，对不对？好，那你再怎么修行，也没办法得到解脱。所以烦恼或者业呢，这也是因缘而生的啊，它不是实在的。不过因为妄执自性而起种种细论分别啊，如烦恼业。有实质性，不从缘起，那就绝对不能，绝对就不灭了。不灭的话，就没办法解脱哈、好在这一切都是没有实在的自性哈、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真常一，所以离去造成烦恼业的因缘，我们就入空性。入空性的话，一切细论都灭哈、那么细论灭的话，烦恼就不起。必故不造心，旧的业报受尽了，那我们不再造新的业，就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那么细论有两种主要的细论，一个是爱的细论，贪爱财物啦、色欲啦种种；一个是见解，有固执自己的思想。如果我们能够通达空不自性的话，那这些爱的细论、见的细论都不起了。烦恼业是从虚妄分别而起，虚妄分别是从无我而误以为有我，没有一个实在的法而误以为一个实在法的自性细论而生。要灭除这些呢，那就要悟入空性，也就要体会我空或者众生空跟法空。那么我们悟入空以后，这种种细论灭了，细论灭了，虚妄分别就灭，虚妄分别灭，烦恼就灭，烦恼灭，业就跟着灭，业灭，那生死苦也就灭，生死苦灭，我们就得到解脱。所以到这里为止，非常善巧，就是 老师先提到说，有世俗，那世俗我们要体会到那个名假受假法假。那么我们要体会到圣义谛的时候，体会到圣义，体会到圣义要怎么观呢？就观到底这些种种的，你误以为是实有的啊，不变的、常一的，是真的有吗？你误以为这是实有的话，看到一个不喜欢的人，总认为他实在，有的人就没办法转移啊，没办法转的话怎么办呢？有的就硬着来，想要自己要么就自己逃避，要么就把它设法把它消除掉，会用这种方式啊。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会误以为这是真实不变的这些东西呢，那就是戏论，就是有自信的执着。那我们一有戏论，我们看第六项，你一有这种戏论的啊，误以为它实在的执着的话，我们就产生种种不正确的思维，不正确的思维又会增长这个烦恼，或一有烦恼，贪嗔痴慢疑的种种烦恼就造业，造业那受苦，不断这样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下手处怎么样体会到圣意呢？就是观空，来体会到这个没有一个真实独一常恒不变的东西，要观空。所以观空戏论灭，这种种戏论呢，我们要借着空才能够灭除。那么空要怎么观呢？我们就请看第四页第七项，再来就提到法空观了。这一个一个导师的著作，它是这前后啊，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观空，那就分成法空观还有果空观。法空观、果空观，好。那么第七项先谈法空观。那么我空观在第十项，好，第十项可以接着谈我空观。好，我们先休息一下。